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同的来敬拜。进到十二月了，我们知道十二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纪念知道是什么吗？圣诞节啊，圣诞节是十二月份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的日子。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相信每一年到圣诞节期间，基督徒都会祭俗不断的都会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所以呢，基督徒已经对这个题目已经很熟识了不会说是陌生的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的一个的题目。那但是呢，我希望今天跟大家来思想这个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这个题目和平之君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有什么新的一些的观念，新的一些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就算基督徒我们已经听过不晓得多少片截断的圣经那希望今天就是你已经很熟了，那希望你透过截断的圣经，截断神的话，我们来思想耶稣降生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当成只不过是一个旧的事情，只不过是2000年前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希望能够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我们每个信徒的里面成为一个不断不断一个新的经验，新的体会，新的一种的经历。希望大家已经对我要读的以赛亚书这段的圣经已经很熟，但是呢，透过这段圣经，我希望你能够问神，你要我在这段圣经里面听见什么，要我明白什么，要我做什么，让我们真的不是说因为我已经做了基督徒十年了二十年了，对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已经太熟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新的东西来 stimulate 来刺激我了，所以呢，我就今天可以睡觉了，不用听了，反正我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希望大家既然是那么熟的话，更需要让大家能够来思想这个阶段呢，记载不是单单一个历史的事实，希望大家能够透过阶段的事情，神要向你说话，你就说神啊，你对我说吧，让我来尽心的去听。好，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情，我们来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在旧约圣经，教会的圣经是大概在旧约的部分537页。 Isaiah chapter 9 from verse 1 to 7 Old Testament Isaiah chapter 9 1 to 7 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七节在教会的圣经是537页如果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读一下好吗？一起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要写远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截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撒之间所穿戴的，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日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听过一首的诗歌，叫做 Joy to the World、啊、有没有听过？普世欢腾、啊、Joy to the World。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感觉一个好像那种喜乐的气氛就出现了、啊、我们圣诞节、啊、我们今年应该多唱一些圣诞的诗歌、啊、我们 来体会一下这些写诗的人如何把这个圣诞透过诗歌能够来表达。 Joy to the world、啊、普世的欢腾。当时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 时局的里面，他们不是一个很和平 很太平的一个时刻。以色列国在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已经是走向一个走下坡的一个时间。过去神如何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兴起了一个民族，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是在当时的这国的世界的里面是个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最辉煌的一个国家。但是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国已经在没有以前那种的辉煌了，他们已经走向下坡。为什么走向下坡呢？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是神所立定的一个国家，本来是神祝福的一个国家，是以神立国的一个国家。但是后来他们慢慢慢慢富有起来的时候，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远离了神。当他们远离了神的时候，神开始警告他们，提醒他们，你们不能够这样撇弃那个救你们离埃及的人，哪一位的神，要他们重新悔改，回到神的指引的里面去。但是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不再听神的话了，他们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结果呢，神开始说，好了，我就不再保护了。过去神是用他自己的能力保护这个国家，让他反省起来。现在神说，我放手了，我不再保护他们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列邦列国就开始来攻略这一个的以色列国。在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许多的战争，许多的困难，因为很多的外邦异族来攻略这一个的以色列国，要把他们去毁灭。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面对的整个国家都是面临着一个快要灭亡的一个的情况的时候，因为他们乐在这个困苦的当中。如果我们读到第六章，我们读到当时一个乌西亚王死了之后，整个国家就开始再走向更低惨的一个的地步。以赛亚在哪里就看见神的异象，神说，有谁能够为我去传扬神自的信息呢？以赛亚在那里说，我有，我在这里，你差遣我。神告诉以赛亚说，你去，但是没有人会听你所说的话，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去宣讲。他就把信息给以赛亚，告诉以赛亚说，将来以色列国是面临的是什么。当时是在他们痛苦非常黑暗的时候，我们就读到第九章，这里读到什么？在那个时候受过痛苦的就必不再见幽暗了，从前在哪里被藐视的，现在就会有光荣耀临到他们了。这个是讲到将来以色列国在复国的时候将来的事情。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神给了他们预言，给了他们一个的宣告，将来有一天，你们现在在痛苦的时候，将来有一天这个痛苦会变成喜乐。这个就是今天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如何去读圣经。 有时候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圣经是哎呀太多所谓的历史的事情，太多这些繁琐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大家如果你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遭遇的每一步会遇见的事情。神先把一个大的图画，一个 big picture 放在我们面前，人类的走向情况是怎么样，从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的缘故远离了神之后，整个的世界就走向下坡。后来呢，神就兴起了以色列国，重新再建立一个，我们看见个大的图画，人类的方向如何走。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人类最终的命运去到哪里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神是不断不断，我们说 repeat the history 哈，从历史的当中让我们来学习究竟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做的。所以透过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同时呢透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如何。以赛亚书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看的，以赛亚书的目的是给你给我看的。以赛亚书的目的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大的图画小的图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每个人在当中所占据的一个的角色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就好像当时亚当夏娃一样，本来是神所造的，本来是神所爱的，本来是放在一个完美的伊甸园的里面，就是因为犯罪的缘故神放手了，他们就流浪在外，经过痛苦。同样的，以色列国本来是从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成为一个富强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之后，神也放手了，列国就来攻击他，走向那个灭亡。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给了一个预言，将来有一个要来的君王，他会改变了整个的局面，改变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以赛亚书节里所记载这一个婴孩，不是单单给以色列国所说的预言，那是给你我的预言。因为这个出生的人对你我是产生极大的影响的一位。我们就来看这里说，在第三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个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什么喜乐，他们在你的面前欢喜，他们好像什么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像分掳物的那人一样的快乐。在困苦痛苦的当中有喜乐。我们来思想一下喜乐是什么。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一样？可能你听我讲到一定知道哈，我们曾经常常都在分出来比较这个快乐跟喜乐的不一样。快乐是什么？快乐的时候，当你生日的时候，哇，有一群的朋友啊，给你一个 surprise party。哇，你一进门的时候，哇，那么漂亮，好像今天我们一进门的时候，你觉得哇，教会那么天天那么漂亮，然后有人砰一下把你那个什么跟你唱 Happy Birthday， 给你礼物，在那里为你庆祝，你突然间觉得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因为有人记得你，为你来庆祝你的快乐，庆祝你的生日，你觉得很快乐。快乐是什么？快乐很多时候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让你感受到那个情感上的一种的欢乐。你去玩去吃饭啊，都很快乐的啊，能够吃一顿你喜欢吃的东西，那是很快乐的事情。喜乐的不一样，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喜乐是你发自内心的一种的满足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表现。 一个妈妈，还是说一个爸爸，哈，爸爸现在都会的，以前就是妈妈做，哈，有的是爸爸的也会做，哈。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如果他知道孩子很喜欢吃什么东西，哎呀，他下课回来，他一定想吃那个东西的话，他在家的时候，在他还没下课的时候，哇，就拼命，就用心的为他来做捡一个的东西，让他回来也可以有的吃。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可能很费功夫的，可能会弄很多的时间的。但是在他一边做的时候，他想到我说爱这个孩子，他回来能够看见他喜欢吃这个东西，他在吃的时候，我看见他吃的时候那么满足的时候，我就高兴了。当他一边做的时候，一边想着他这个爱的孩子在吃他所做这个事情能够快乐的时候，他内心就产生哪一种的满足。所以他不计较有多辛苦，他还是在那里做这个事情，让他能够回来可以享受这个食物。他一边做，内心想到他的高兴，他就满足了。这个叫做喜乐。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你内心的满足，让你产生哪一种觉得不是高兴，是我就不晓得怎么形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的笑容，一种的喜，一种的高兴，一种的欢喜。可能你会看见有一些人一边做事情他自己在做，突然间你看见他为什么在偷笑了，在哪里就微微的笑哈，可能他心里面想到某一些东西，那些东西让他心非常的满足，他在哪里就笑起来了，很满足的在哪里去笑。喜乐是什么？ Joy， Joy 是一种我们内心里面一种充满，一种的 fulfill， 一种的满足感。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的将要出生的婴孩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喜乐，要成为他们的满足。世界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时候会误解了。为什么误解呢？常常就感觉到，既然你们这一位的神是那么有爱的一位的神，为什么世界还有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战争、贫穷、婴孩出生的死亡？他们在这个很无助的当中，这是谁的责任？我们常常会被这些问题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神就是一个不爱的一位，让这些的苦难的东西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自己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打一个问号，究竟神是怎么样？既然他是那么的慈爱的一位，为什么他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除掉，让我们活在一个完美的一个社会的里面，一个生活的里面，那挺不是挺好的吗？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现实的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这一位神不晓得值不值得我们去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挣扎，特别当你在危难的时候，当你在不如意的时候，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你不把这些东西从我生命当中拿走，把一些高兴的东西放在我里面，我就快乐了吗？为我预备多些人在我生命里面为我庆祝，每一天都为我庆祝，那我就高兴了吗？为什么要把困难苦难都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埋怨过，你的答案是什么？我希望你不是否定神的真实，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圣经里面看见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就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因为人的罪性的缘故，世界才有苦难的。这个不是来自神，这个是来自人自己的选择的结果。从亚当夏娃，从以色列国家，都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神起先的意念是好的，神造这个伊甸园， 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并不是要计划他们在当中受苦的，只是他们选择不要让神来掌管，不要活在神的保护的当中，结果神放手了，人就面对因罪的缘故带来的痛苦。人之所以没有喜乐，是因为离开了神。人之所以有各样的困难、黑暗、痛苦，是因为罪进入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国家是一个把人类的历史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一个的非常好的教训。整个以色列历史是一个怎么说呢？活动的一个的 material 哈，一个 teaching material 哈，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的教材。神爱不爱以色列国家？神爱他们，爱得不得了，把他们看为是自己的子民，看得爱他们爱得不得了，保护他们。当神把以色列带进这个迦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不是他们建造的，那些果树不是他们种的，那些田间那个美好的耕种的地方不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都是神已经预备好，然后把他们带进去，让他们好好的在那里享受这一切美好的结果。神爱不爱他们？神爱他们，好像眼中的同人，好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是如何回应神，就在他们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远离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摩西已经早早就说，你们进到去的时候，不要以为是自己的手、自己的能力所做占倒这一切的、赚来这一切的，都是神所给的，要他们懂得感恩。但是他们没有存这个感恩的心，享受神的祝福，却从恩典的当中否定了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的体会？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都是神得给我们的祝福很多的，但是我们不以那个祝福为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享受神的祝福，却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否定了神，以致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追求的是神的祝福，不是神自己了，以致后来怎么样，好像以色列国家一样，他收回他的保护，他收回对以色列的一种的爱护的事情，列国开始成为他们的网络。这个就是我们现实的写照。多少时候神爱我们，也是把多么美好的恩典给我们，只不过在恩典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不把那个恩典当恩典，而且常常在恩典的时候，享受恩典的时候远离了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学一个教训，学一个教训，不要以为历史不会 repeat。 神给我们看见历史是 repeat， 人类的命运是不断 repeat。 为什么？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顺服在神这个旨意的当中，我们会走同样的路，面对同样的遭遇，这个是必然的事情。但是神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神也没有放弃你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过去可能被藐视，过去可能我们在黑暗的当中，过去可能在痛苦的当中，但是不用害怕，神会有应许，他将有一个出来的人，一个婴孩为你我而生，他要把喜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我们常常会留意读的是第六节，我们来再读一下第六节好吗？大家坐在哪里很快就睡着了，我们来读一下第六节。 第六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却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与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位为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位，他的名称为奇妙，却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要将一切的政权放在他的面前，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度。这个就是神的应许，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以赛亚告诉他们，将来的喜乐是从哪里来？将来的喜乐是从神的应许而来，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神的应许必定不落空，因为有这个应许，他们可以继续能够熬过去这段困苦的时期，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不能够有时间来讨论奇妙、却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些的很好、很重要的一个的命题，我们只来思想和平之君，单单这一个。耶稣基督被称为和平之君。当你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这个称呼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和平之君。很多人就想到耶稣来就是要世界和平，你赞同吗？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如果你点头，可能你所想的和平跟摇头的人的和平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耶稣来了2000年了，世界有和平吗？世界2000年来从来没有和平过。你知道战争最多的时候，最严重的战争常常开始在什么时候？啊，中东的地方常常那中东的地方打得最厉害的时候，都是在12月开始打。常常都是在这个耶稣降生的时期、常常都在这样的一个的时间里面，动乱特别多，好像给我们一个很大强烈的对比。一个和平之君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带来我们认为的和平，国与国还是继续的征战，甚至很多时候带着一个宗教的旗号来打仗。无论是从第一世纪到现在，带着宗教的旗号打仗的是多得不得了的。和平好像从耶稣诞生之后到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看见过，所以有人摇头了。耶稣基督和平之君没有带来和平，但是有人点头哦。那点头的是和平是在哪里？啊，和平在哪里？哦，在这里啊。和平在我们的心中。OK， 是如何来明白这个和平？以色列人和平这个字太丰富了 ，shalom 啊，我最喜欢啊，写信最后之后我都会用 shalom 作为结束，平安。平安是什么？ Shalom 平安是什么？这个字实在太丰富了，在犹太人的文字的里面，这个字非常丰富。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和平是什么？和平是完全的意思，是 complete 的意思，是 well 非常的完美好的意思。 当然这个和平还有加上，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认为的不打仗啦，健康就是和平啦，家里面没有冲突就是和平啦，国与国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就是和平啦，没有饥荒就是和平啦。对，在以色列的人的观念里面， Shalom 这个字是包括了生活肉身生命里面一切的东西都能够平衡的时候，那个是和平，那个是 Shalom。 和平之君究竟讲的是什么？人类的战争没有停止过，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如何把和平带入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刚才说在心里面，是的，是非常好。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解决人最重要一个问题，罪的问题。世界能够有和平，是因为人的罪被除掉。人子，所有人都没有罪，都不犯罪，都没有罪行，没有罪性，那是真正的和平。因为罪会带来嫉妒，带来妒忌，带来纷争，带来任何的自我。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人的自私所产生的结果。哎呀，你有我没有，我就把你抢过来，战争就开始了。罪是所有人类痛苦的源头。是的，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人罪这个的问题，他要成为你我一样，成为一个罪的代替者，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从神的面前得到完全的满足。是的，这个是个很重要一点。和平之君来的是为了解决你我罪的问题。等下我们受圣餐，我们也在当中有这个的纪念。但是和平之君需要解决罪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样的事情，和平所带来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有一处的圣经在记载一个人，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请大家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好吗？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5. The Gospel of John, New Testament, Gospel of John, Chapter 5. 那大家翻到这里哈，第五章的时候，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九节，讲到一个的神，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对不对？在这里呢，医好了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的瘫子哈，不能动，他躺在那里哈，他说病了38年哈，那然后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把他医治好了。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留意哈，耶稣与他的一个对话。那第六节啊，那个人躺在那里哈，等着医治哈。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这个人病了38年了，然后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病到在哪里38年，你说他要不要痊愈？啊，还用问的吗？耶稣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多余呢？那病了当然希望能够医好了，不医好干嘛要在这里等呢？他们相信在那里等有天使下来搞动那个水，他下去他就能够医治好。他在那里38年啊，你如果听一些看一些解经书，你会知道38年在那里等，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讲这个故事，这个神迹，我只是看来思想这一句的话：你要痊愈吗？那英文圣经在乎你读什么的版本啊？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啊，你要痊愈吗？如果你是读旧的版本 King James 的话呢，有没有读 King James 的 version 的人啊？如果你读 King James 的 version 的话呢，他就不是说 get well。Do you want to make whole? 你要完全吗？你就啊，广东话的拗在头啊，这不，你要完全吗？他在病，病以后你问他你要完全吗？你要啊 ，You want to make whole？ 当然，希腊文几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医治啊，病好哈、啊、，well 的意思哈、啊，同时也是说一个完全的意思。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思想，你跳过去。很快跳过去，还是你就问一问，为什么耶稣会问这样一个的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太快，慢慢去读，慢慢去想，为什么耶稣会讲一句的话？因为耶稣讲的话不会多余的。我们以为多余，病了那么久，还当然还要问吗？当然想好了，但是耶稣不是问他你想不想被医好，耶稣会问你要不要完全。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之前还有一个的故事，第四章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是耶稣与撒玛利亚人妇人讲道谈到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很熟悉了啊，耶稣去到这个的地方，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跟门徒一群的人去到哪里啊，突然间他说，哎呀，我口很渴了啊，我要在那里等一等，你们去买食物吧啊。那门徒就被耶稣差去买食物了，然后耶稣一个人就来到一个的井旁啊，坐在哪里呢？就等了，等什么？等一个妇人来啊。这个妇人来到的时候，这个妇人是中午来到这里打水啊，然后耶稣就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打一些水给我喝？那个妇人说，哎，干嘛你问我呢？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啊，你怎么可能要我打水给你喝啊？我这个东西给你喝个我还能用吗？啊，再说犹太人不会喝，撒玛利亚人用过的东西也不洁净啊。那耶稣说，耶稣就透过这样一段的故事跟他讲什么？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个事情，是活水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么这个妇人呢，跟他讲的过程的里面呢，就耶稣就问他了哈，你的丈夫在哪里呢？他说我没有丈夫哈，然后耶稣说，当然你没有丈夫呢，你现在有的那些都不是你的丈夫。然后那个妇人就眼睛好像，哇，你干嘛知道我的东西？你是什么人能够知道我一切的事情？然后从哪里就开始进入来讨论耶稣他是谁。最后耶稣就告诉他，他就是哪一个来的弥赛亚。然后那个人妇人因这个人耶稣基督所讲的信了，就改变了他的生命。那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到什么，你看见什么。耶稣是和平之君。这个女人究竟在面对的是什么？你知道圣经很有意思的吗？打水，为什么人要喝水？因为有口渴 ,thirsty。人的生命里面原来有很多的饥渴的东西的，知道吗？圣经常常用这些 symbolic 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这个妇人来打水，因为她的生命里面其实她需要的不是单单这个看得见这个 H2O 这个水，乃是她里面生命一些很饥渴的东西，因为她生命不满足。所以呢，她虽然有五个的丈夫了，但是都不是属于她的。她追求她生命里面需要有些东西来满足她的心，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不能够满足她，现在有的也不是属于她的丈夫。在当时的时代，这个属于一个淫妇，不道德的人。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人？因为他内心里面不满足，他有需要。 这个需要无论用多少的人都不满足了他。耶稣基督就趁着这样的机会，用他这个故事来表达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所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都有 thirsty， 都有饥渴，饥渴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人需要爱情，这个富人可能需要爱情，有人需要金钱，有人需要地位、学问， you name it。 每个人生命的里面都有一些很追求饥渴的东西，你想得到得到得到，但是得到也不满足，得到又不满足， repeat and repeat 这个 process， 一直都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远离了神。这个就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与神有这个接连，人才能够满足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缺少了神之后，我们就变成不满足的。好像有没有人喜欢玩什么做那个 puzzle 哈，拼图的游戏啊，很多人都喜欢哈，哎呀，家里面5000块、3000块哈，我顶能多能够做20块的那一种。所以呢，那时候啊，师母很喜欢玩那个 puzzle 哈，他常常要我做，我说我做不了，我没办法做，啊，我做不了，因为我看的每一块都是一样的。那我就说好，你做吧，啊，我就常常我就把其中一块拿起来。啊，当他所有都弄完了之后，他一定要等我这一块，没有我这一块是 not complete 的啊。我就拿着这一块，最后的是我放下去，你看 ，I complete it。Puzzle 如果只是拼图，如果你拿走了一块，就不完全了。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 puzzle 一样。这一块不是小的一块，那是最大的一块。当这一块缺了之后，你旁边多漂亮的东西，你中间缺了最大的那一块， is not complete， 不完整，空空的，不满足。这个女人她的生命里面就是缺乏某一些的东西。耶稣来了，要让他满足起来。和平是什么？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完全 complete。 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所缺乏的那个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你塞进来都不让你感到满足。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空虚被填满了，我们就满足了。 Peace Shalom 就在那里出现。喜乐是什么？喜乐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满足，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我就能够有喜乐。世界上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快乐都是很短暂的，外面的环境改变，你的喜乐就没有了。当你患了病，你就忧愁了。当你的身体出现状况，你看医生，医生说，哎呀，做个检查吧，做这个检查，报告一个星期才出来，这个星期你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啊，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 cancer 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什么问题啊？在哪里一直在哪里折腾，不晓得这是什么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姐妹，有什么东西能够长久一直给你哪一种的稳定，哪一种的满足，哪一种的和平？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他要使我们 complete。 所以耶稣问那个人， You want to make whole complete。这个人病了38年，你以为他真的是病到动都不能动吗？你想一想， 38年，如果他是病得不能动，每天在那里等的话，谁会照顾他？他吃什么？晚上在哪里睡觉吗？每天有人搬他去搬他来吗？那个人烦不烦？烦哈、久病床前什么没有孝子啊。他的家人如果是病了38年，每天这样搬来搬去，我相信他就哪里租一个床位给他在哪里算了，对不对？不会的吧，可能他是病了。传统说谁跳下去被医好，我想如果真的病了38年，他一定想尽办法站到最低节里吧，一看见水咚就跳下去，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每一天有人搬来搬去，他不一定能够想到办法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因为他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个腿被医好，他需要的满足，他需要被医治，不是单单这个 physical。 我相信耶稣基督问你要完全吗，我相信是他心里面有一些的需要。在这38年里面，一直被这个的困难，被这个事情所捆绑着，得不到释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样东西让你不释怀的吗？不释放的吗？每一年我们都有圣诞节，每一年耶稣都，我们都在讲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真实吗？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的降生只不过是历史的事实，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不是和平之君，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只要越来越多的战争。和平之君是他要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完全 complete 你的空虚， complete 你的需要。唯有你的生命让他来掌管，你才经历什么叫做和平，你才经历什么叫做满足，这个满足就会让你带来喜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圣餐，我就顺便都一起讲了哈。圣餐不用，等下我还要讲很久。圣餐是让我们透过这个饼这个杯，作为一个实体的一个物件来经历神自己的真实。我们每次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只是把这个饼这个杯喝吃下去，吃下去喝下去，我们只不过吃了物质的东西，这是一个纪念。这个饼这个杯不会像天主教他们所说的经过我祷告变成真的耶稣的血耶稣的肉，不会的。我们说这个是象征性 symbolic 的一个的纪念，你吃的还是饼，吃的还是葡萄籽，没有改变。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基督的生命连结，透过这个实际的物件，我们来 experience 它的真实如何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耶稣基督要 complete， 要完全你的生命，需要什么？需要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才能够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complete 你的生命。否则的话，你只不过吃了这个饼而已。你要怎么做？基督徒我们说每一次说好像只要说呼召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举个手，我愿意，在哪一刻我接受了，后来就忘了。我家里面也放在耶稣神是我一家之主，也放在哪里也就放在哪里了。是否真的成为我一家之主，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主，乃是在于我们每天要把我们的生命 commit 让神来掌管。今天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事情我做一个事情，平常我都是呼召那些还不信主的弟兄姐妹来把生命来说我们的奉献，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今天我不向还没信主的朋友发出这个呼召，我向每一个我们 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圣诞节来了，我真的盼望耶稣基督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降生，你知道吗？那么多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观念，只不过是一个抽象一个的字，一个 名字而已。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心，让基督真的从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诞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complete 你的生命，好吗？我们低头。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可能你心中有很多很混乱的思想，可能你心中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埋怨。是的，过去你受了很多的苦，你的人生里面经过很多的遭遇是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这些都是痛苦的一些的体会。但是主要向你说，在黑暗当中的人要看见大光了，在痛苦的人要喜乐了，因为有一子将要为你而生，他是和平之君。不需要在哪里再等38年，不需要等神迹，你要痊愈吗？你要完全吗？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向神说，我要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去 complete 我的生命。过去我追求的，我苛求的，我盼望的，那些只能够让我短暂的得到快乐，唯有你进到我的生命，我才能够有完全的满足，才有喜乐。在这个时候，请你祷告神，神啊，求你进来，神啊，求你进来，求你进入我的生命。过去我得罪你，求你赦免。主啊，让我这个生命不再在这个世上再漂流，让我可以在你的里面找到居所。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满足我的心，让我得以完全。请你向神祷告吧。主啊，你都听见，你都听见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软弱。主啊，多少时候我已经经历你的恩典，我活在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的当中，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把这些恩典看着是平常，我藐视你了，我离弃了你。哦，主啊，求你赦免，因为你是哪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主啊，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回转， 再次被你来充满，来掌管，再次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你的保护的当中。我们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里面前，圣灵求你在这个时候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伤，我们的软弱，求你给我们完全 Shalom， 求你给我们平安。我们感谢你，奉耶稣之名祷告， Amen。 生命不是一个幻想，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神自己亲自来掌管。当神掌管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学习。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基督的心是那一份为所爱的人愿意放下自己，舍弃自己，不计较，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把这个爱送出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与神有这个可能问题，我们远离了神。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也一样，我们与人之间还有不和。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放不下。当我们放不下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放不下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当我们放不下那些我们讨厌的人，我们就不喜乐了，我们就不完全。每一次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共领一个身体，共饮一个的杯，我们是分享基督的身体，在主里面是互为肢体，合一这个的见证。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圣餐，同时希望大家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求神进入你的生命之外，也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去接受我们不喜欢的人，好吗？去爱他，好吗？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好吗？你说很难，是的。保罗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不是你可以，是他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了你的生命，我们愿意以你的心为心，我们盼望有你的心肠，我们盼望能够有你那一份的爱，但是我们不能。那些让我们讨厌的人，我们还讨厌他；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还不喜欢他；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原谅不了他。但是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领受你的身体，在你的里面一切的都要化解这个仇恨。主啊，求你的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爱你所爱的。主啊，你都爱他们，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爱你所爱的人。帮助我们放下对那个人的不满，放下我心中的苦毒的心，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成为恩典的源头，把祝福赐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